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早上好。好，那我们先来，开始之前呢，我先来公告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半有人文讲座啊，是我们住持请了这个林之莹教授介绍导师的《平凡的一生》啊，就是介绍他自传里面所呈现人间比丘的内涵啊，所以欢迎大家礼拜天下午2点半来人文讲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到资客室去报名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有讲义要印讲义啊，比较好统计。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我们的老同学哦，他不喜欢报名，因为无我嘛哈。不喜欢报什么课程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为难呐、啊，准备太多又吃不完哈、哦，然后不准备多一点又觉得很吝啬啊、哦，所以做师傅很辛苦了哈、哦，那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报名哈、哦，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五啊，就是这一堂课，我们下个礼拜五是停课一次，对不对？我们调换时间，那我们下个礼拜五就不用来，那再下一个礼拜五，4月7号才来上课啊，4月7号，所以大家在那个时间表自己改一下啊，然后就这两件事情了啊。那迟到的同学，大家再麻烦讲一下，我下午会再请班长再宣布一次了哈，因为有一些同学是下午才来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恭请我们圆泉法师来给大家上课啊，我们掌声鼓励。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先，哎，请坐，请坐。我稍微介绍一下圆泉法师，他上个学期还是上上学期有来讲过了嘛，对不对？那我想有一些新同学可能不认识哈。那圆泉法师虽然他就是他是我们住持啊，弘一长老很熟悉的一位道友嘛，就经常很熟。那我跟他其实是不是刚开始是不认识的啊？是因为他是圆颇法师的师兄啊，出家很久了，比我还久。那但是呢，因为他不是在福岩念的，他在别的地方念啊，所以，因为圆颇法师还有住持的关系，我认识了圆泉法师。我觉得他人很好啊，而且他是学数理的啊，所以头脑非常好。那有机会呢，因为前面几次我都错过没有听啊，这一次呢，我就要来听法师开示啊。那大家好好的跟法师学习。好，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啊！
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师好，请坐。
好，大家请合掌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哈。今天是来慧日讲堂第三次啊，第一次是我们弘印长老在进山啊，上一次10月份啊，去年10月份来讲入世与佛学啊，今天来上这个《金刚经》的课程啊。跟弘印师父，我在研究所时代就认识了啊， 研究所时代，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啊。后来民国91年以后啊，跟师父就比较熟悉啊，所以承蒙长老啊，护念以摄受，护念以摄受啊。也感谢开仁法师哈的邀请了哈，虽然让我心跳会常常比较加速哈，但我还是很感谢他啊。透过要来讲课的因缘哈，又要来学习哈，又要来学习。好，我们现在我讲课的页数啊，82页嘛哈，82页。我们先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化法离眼嘛啊，好，大家一起念啊。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啊，这个白有时候念成薄啊，这个读音、右音嘛都可以啊。我在光德寺的僧伽大学哈，也是教，上学期是教金刚经啊，内容也是用印老的个般若经讲记啊，下学期是教大圣起信论，其中出了要交报告嘛哈，要出题目给他们啊，其中的题目叫做金刚经在全体佛法中的地位。期末要教的就是说，以二到五菩提来诠释《金刚经》的中要啊。所以刚刚讲，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啊。所以要由《金刚经》的经名来摄持它的全经要义啊。所以我们来谈一谈一下《金刚经》在全体佛法中的地位。我一般都是在上《金刚经》讲记，还没有讲内容，第一堂课就是讲这个内容啊。那我们先来界定一下什么叫做全体佛法啊。以印度的佛教史来说啊，有所谓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还有中观般若大圣啊，唯识大圣、真藏大圣、密教大圣啊，1700多年啊。那《金刚经》在全体佛法中的地位啊，它是属于所谓初起大圣啊、中观般若大圣里面啊，以一切法空为要义啊，为要义。那既然说要抉择。要抉择金刚经在佛法中的地位啊，就要抉择跟什么，跟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我们以我空法有啊来加以代表啊。还要抉择唯识大圣啊，唯识大圣用四个字啊，唯识无异。 真常大圣啊，一切唯心啊。好，密教大圣我们暂且不论啊，所以中观般若大圣啊，简单的来讲，《金刚般若经》它是属于所谓的深观于广贤啊，初期大圣般若系的经论，以一切法空啊为他的究竟了义啊的学说啊，在学院中。我都只跟他们抉择一切法空跟我空法有啊。声闻圣是以修解脱道、处理生死为要义啊。大圣呢是修六度四摄、行菩萨道、成就佛道啊，成就佛道。声闻圣的我空啊，是对治什么？对治凡夫与外道，对治凡夫跟外道，凡夫有自私的小我，啊，外道的羞耻啊，啊，外道的羞耻，有所谓的佛法讲啊，离应即我，即应即我，生亦命亦，生亦命亦啊。会有产生所谓的六十二见啊，甚至产生啊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里面的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禁起见啊，这些的见解有时候不是只有凭空思量而已啊，有他们外道禅定的修持，但是以佛法的角度，他们有什么？他没有般若波罗蜜无我的证悟啊，所以佛法讲的般若波罗蜜无我，还有什么前世跟外道的不同啊？至于一切法空对治啊，声闻圣的什么法有？我空是对治什么？凡夫跟外道。大圣的一切法空啊，哈，世间法空，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啊。世间法空，所以什么？不住生死。出世间法空，所以不住涅槃，我就不写了哈。声闻圣里面的法有，世间法有啊，所以厌生死苦；出世间法有，所以心涅槃乐啊。所以大圣佛法是讲什么？生死即涅槃。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尔时有此证，生死即涅槃。所以大圣佛法啊，这个刚刚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证悟啊，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般若无分别智的证悟，证悟什么？生死即涅槃啊，生死即涅槃，唯是无异。啊，以我的理解啊，这个唯是前是什么？这个一切法空要一切法什么缘起性空啊？唯是前是什么缘起意？无意呢？前是性空意。所以佛法有它的空中有中利益不同啊，但是它们有相通的部分啊。这个唯识讲什么？障因脱缘而起啊，只不过它个因啊， 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藏色大圣论讲依他起性的十一世，其实就是指依他起性分别自性缘起的什么生成十八界。生是生者是，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其实就是讲十八界，把一根开成什么无间灭意染污意。无间灭意是部派佛法所谈的一根，染污意就是大乘佛法强调的啊。无意，这个无意全是性空意啊，其实跟唯识学讲希望心境，希望是对治什么佛菩萨正悟产生的诸法实相啊，所以这个无意其实也是性空意，般若将入毕竟空结诸细论的前世啊。唯识三十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非不见此彼啊，也就是说用般若无分别智证悟这个词，就是言成实相，就能够了达什么，了达这个彼依他起啊，以般若无分别智证悟言成实，就能够了达依他起。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什么，这个般若无分别智的证悟啊，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真常大圣一切唯心啊，印老在《大圣起心论》的《因心习境》里面哈，他要讲到用24个字讲真常大圣的要义哈，向下望现，建立二缘，真妄并立。向上体悟，建立一缘为一身心啊。向下望现，建立二缘，真妄并立啊！起心论讲一心开二门啊！向上体悟，建立一缘为一真心。这个体悟啊，也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无分别智的证悟。如果禅宗的顿悟自性啊，他说不经过接次，凡夫身得无漏慧啊，其实也是般若波罗蜜的体验啊，般若波罗蜜的体验，建立一缘为一真心啊。所以这是大圣的有宗，大圣的有宗他讲的唯一真心呢 啊也是般若波罗蜜无分别智的证悟啊。这个般若波罗蜜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啊？刚刚讲原始佛教啊，这个我空啊，要对治凡夫以外道啊，凡夫会执着自私的小我，自私的小我啊。印光大师讲 一辈子求什么养生口以子孙呢 啊外道，外道生一命一，生一命一啊，有时候有什么大我的体验呢、啊？大我、骗我、超我啊，这个是在印老在性空学探源里面呢、啊， 他有一个项目、哦、叫做我法空有、哦、他有谈到说我无法有总是可以代表佛法以外道不共的特质，佛法般若波罗蜜的我执要破除所谓的离印记我即印记我、哦、所以那个 有两个主要的命题、啊哦、生一命一，生一命一，你们应该听过这两个名词吧，生一命一，生一命一、哦、其实这两个名词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以前几乎啥都没了、哦、其实这个命、哦、就是指我、哦、生就是五蕴、哦、我们开元法师昨天在讲五蕴、哦、讲得非常的精彩、哦、讲五蕴啊、五蕴如果把它扩及到一切法的分类，就是我以世间一切法，我以宇宙，我以世间，我以宇宙的关系、哦、所以我来引一下圣严法师、哎、那个印顺法师的言话了、哦、所以契经中说这二见是诸见六十二见的根本，印证到宗教上，有的宗教家说上帝是超越宇宙万有的存在，他会觉得上帝超越宇宙万有的存在就是他的禅定的修持泯除自私的小我，但是什么有大我遍离一切处，以圣严法师、哦、他的禅修里面的书、啊哦、他有常常分析到这一点，他从杂乱心到集中心到统一心，这个统一心有所谓的身心的统一、内外的统一、前念后念的统一，所以会有什么？会有这个大我的观念。反映到宗教哲学上，就是有本体的理念啊，或是所谓的神创造一切啊，上帝超越宇宙万有的存在。佛法看。上帝是我的扩大，所以他只有禅定的修持跟佛法的无我还不能够相及，所以这个就是命以生一离因即我。另一类宗教家说上帝是充满一切的，现实的宇宙万有是上帝具体的表现，这是命以生一即应即我，这在哲学上叫做超越神论或泛邪论，骗我超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这些的金刚经里面无我相所无的我、啊、不只要无自私的小我、啊、还有外道所产生的大我、啊、骗我超我、啊、其实就是离应即我即应即我，生以命一，生以命一的诠释、哦、生以命一的诠释。所以一切的六十二见邪见皆根结理说，一切邪见皆出为二见，二见皆建立在这个、哦、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圣严法师最大我这个诠释、哦、因为他对宗教家有这个大我的体验、啊、所以他会有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博爱精神、啊啊、这个博爱精神跟佛法里面的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一不一样、啊、其实不一样、啊啊、佛法里面的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是般若波罗蜜智般若无分别智相应的慈悲啊，我空与法空相应的慈悲啊，啊，泯除自他没有分别啊，生死涅槃没有分别，而这个大我是把什么，觉得一切众生乃至一草一木都像是自己的身体一样啊，对他有一个责任感，人机己机人力己力，但是有时候会产生什么，他除了有责任爱护万物，也有权利什么支配万物。 到我这个体验会这样子啊，所以会有宗教性的强迫性、独断性、排他性、征服性的问题，便因此而层出不穷啊。反映在历史上啊，这个耶回啊，耶路撒冷叫做什么和平之城啊，到现在还在战争啊啊。所以像中国佛学里面讲天人合一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老子的话啊。以这个佛法的，以这个修持者啊，这个是大我的体验，跟佛法讲里面的真常大圣啊，向上体悟，建立一言，唯一真心，其实这不同啊啊。印老在中国禅宗史里面的序文啊，他有谈到啊，如来藏的体验者浅深不一啊，啊，前者类似外道的神我见，他这个神我见他又注明说他这是慧中国师的批评，不是他的批评。深彻的就是无分别智、无分别影像、无分别智的修正。所以有的人像外道的体验，他有那个大我的观念，也有智慧博爱的开展，会不会把他认为已经证悟了，变增上慢，变证悟了啊？有些有宗派的观念啊，他认为中观大圣是究正了义，把真常大圣啊唯一真心当作什么？当作是外道的大我啊，这些都是容易产生什么种种的偏见啊。所以关键就在什么般若波罗蜜的修持啊。今天刚刚讲这个金刚经在全体佛法中的地位，主要就是先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修持与证悟在什么在全体佛法中的地位啊。大乘佛法当然是在菩萨道啊，到成佛啊，菩萨道到成佛啊，所以他要抉择什么声闻圣，抉择声闻圣，我空法有啊，一切法空，唯识大圣讲唯识无异啊，非不见彼此。证悟了以般若波罗蜜证悟言称时了达依他起啊，真常大圣啊，向下望现建立二言真万兵力，向上体悟建立一言唯一真心，这个体悟也是般若波罗蜜的体验与证知啊。所以这里还抉择这个凡夫外道的大我的体验啊。好，我们再来看82页啊，这个内容。所以佛对须菩提说，这部经能洗破一切如金刚的细论妄执，而安住于法法本净的金刚妙慧，所以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应以此经名而摄持经义，如法的受持啊。然而佛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有金般若波罗蜜可得啊，这个很重要哈。即非有般若波罗蜜可得啊，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可得会怎么样啊？有般若波罗蜜可得会怎么样啊？佛问须菩提，我说金刚般若法门到底有法可说吗？须菩提，随顺如来说的意思，依我所理解，如来是无法可说的，什么也不是语言可说的，何况离相的金刚般若啊。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啊，啊起着般若波罗蜜会怎么样啊？我念一段宝积经的经文给诸位听哈，若以得空便异于空，是以佛法者为退堕。如是迦摄，宁起我见，积若须弥， 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什么不可除。这个里面应该都很熟悉吧，啊，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里面啊，其实这一段经文也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安排在哪里啊？普明菩萨会啊，这个宝积经讲记啊，他先修广大正行，再来习什么？习甚深中观，再来做什么？做教化事业啊。他这段的经文在什么？习甚深中观的比较偏后面，前面是讲什么习甚深中观啊。所以如果对照唯识大圣在三贤位以后，不是有一个加行道吗？加行道有一个现观次第啊，啊，鸾顶人是第一法啊，依所谓的明德定、明生定、应顺定、无间定，修四行师、四如实片智啊，这些是摄论入手之相的内容啊。因为大圣起心论讲，要用无念的修持，从心真如、心生灭门进入心真如门啊，一心破境见无心亦无，其实就是这些内容啊。所以这些在三贤位啊，修一到二生起劫的三贤位，十住、十行、十位相以后，在修定慧等持，有些会什么？有些会走错路的啊。若以得空便一一空，是以佛法者为退多啊，印老的诠释哈。行者在无分别观中生灭相习而空相现，如以为正得圆成实性，圆成实相，那就错了。还有修无分别定直下离一切念有空相现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前面啊，有所谓的离法执，以离离什么？非法执。非法执就是执着什么？平等空性，执着平等空性啊。所以为什么这里讲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起着空，有时候会执空成变啊。刚刚那个外道，世间人比较有钱，比较漂亮啊，他就会助长他的什么？他的我执啊。人讲好嘅人讲话较硬声啊，较水嘅就较娇。同样的，他有相当的禅定的经验，会不会助长他所看到的、所认识的绝对正确不误呢？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以为正得圆成实相啊？有行者在无分别观中生灭相习有空相现，以为正得圆成实相啊，在修无分别智正入无分别智之前呢，现观次第要离什么？离所智相、能智相、真如相、能正智相啊，然后才能够无智亦无得啊，就有那个真如相以能正智相位现前，让修行者以为什么？以为正得了，以为正得了啊。所以起着久了，勤勇心就渐渐的失去，物物腾腾，了此一心啊。有些善恶不分，还自以为佛魔不如啊啊。所以说，如来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啊。所以起着般若波罗蜜，起着空相啊，过失很大啊，过失很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啊。八十二页啊，世俗共喜的名与义啊，凡夫的执起，常人听佛说法。听到什么就执着什么，觉得此言说能直遣法体， 却有持法如明眼所表示的啊，不知世俗心行的言说以法，必有名义二者啊，必有名义二者。佛法对名义的看法哦，这个说来真的就是话长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些内容啊，名是能权，义是所权啊。但名能权义，而名并不能亲得义的自性，不过是世俗共喜的符号，义是随名而转的，似乎可指可说，而义实不一定能有某名前表的。名不离义而不即是义，义不离名而非即是名啊。看到念到这里会不会头昏脑胀啊？有名有义的法，法实在实不在名中，不在义中，不在名义之间，也不离名义，事实幻有而没有自性可得啊。佛法初传中国啊，有没有所谓格义之学啊？什么叫做格义之学？以中国人所知的观念名词来诠释什么佛法的要义啊。所以后来发觉因为佛法的翻译而增加了一些中国的语词啊，增加蛮多的啊，增加蛮多。比如说佛法的空有，那你以道家的阴阳来诠释佛法的空有，会不会产生错误啊？啊，就以你所知的啊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诠释所谓的佛法的空有，啊，空有的观念啊，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严重的错误啊！啊，比如说以无，什么是无，来诠释佛法的所谓空啊。所以有时候会依名骗记意志性啊，哈，这个骗记所知性里面哈，听到什么样的名就骗记什么样的意，它的意象啊。我再打一个比喻来说了啊，不动地，什么是不动地啊？啊，八地菩萨不动地，无功用行。八地菩萨容不容易修啊？啊，凡夫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会相，发心菩提、福心菩提，到明心菩提嘞。明心菩提里面的八地不动地啊，啊，有的前世不动地的不动，怎么前世呢？听到不动地的名，骗记它所产生的意，啊，不动地就是原来它有赌博的习惯啊，然后人家找他，就算要改但改不了，人家找他就去赌了。有一天啊，听到某某人的开示哦，产生的他心里面人家要讲他去赌，他就不去赌了，这个叫做不动啊。你们听了会不会好像要吐血这样子啊？啊，依名骗记什么意志性，听到不动地的名骗记什么，骗记他以下里面的意象啊。这个你要怎么跟他诠释呢？啊，说来话长了啊，叫他都来慧智讲堂听课再说了 啊。至少也看一下这个成佛之道里面对不动地的诠释啊。不动地 啊，它无功用行啊，尽断三界的烦恼，还能够三有普现身呢啊，所谓的菩萨摩诃萨呢啊，菩萨摩诃萨啊，把它俗化啊，这个已经不叫做俗化了啊，应该叫做歪曲了，呵呵呵，俗化歪曲到那种程度啊。不动地是修二道阿僧劫期满啊，如果修解脱道，他能够证悟阿罗汉，不受后有呢。但是七地满进入八地啊，就是所谓的不法眼离嘛， 释迦佛过去生中的如同菩萨，七地满进入八地，不法眼尼登入无生法忍啊，然后修圣意菩提心，往佛国去前进啊。所以不是像刚刚讲要去赌博，听到某某人的说法就不去赌了，就不动了啊，这个很离谱啊。所以这个名与义啊，有时候没有办法什么称合道的本相。佛法里面啊，对佛法里面的执着啊，我们应劳啊，在那个什么三字一心中德啊，批评中国的祖师啊，有一句话蛮重的了哈，欺尽天下人。呵呵呵，所以如果所谓的天台儿孙听到这句话，对印老会不会信仰啊？啊，所以他会采用种种对这一句话啊遮破太过，就会否定全部印老的学说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对于这个名义之间啊佛法的执着啊啊，或是说他所弘扬的是缘起正法性空实相中观般若大圣，但是对于他听到真空妙有的真常大圣，他以为那是什么？那是大我凡夫外道的修行，那叫做事实执见，要什么？要遮破他啊，这个都会产生啊啊。所以刚刚这个名与义产生的执着啊啊，产生的执着，从刚刚谈到说啊，用道家的什么阴阳来诠释佛家的空有，对不动地产生的妄觉啊，甚至对佛法啊真空妙有缘起实相啊产生流于宗派见解的误解，都会产生啊。所以有名有义的法，法实不在名中，不在义中，不在名义之间，也不离名义，事实幻有而没有自信可得。所以我们修学各种的佛法听闻，只要在我们的心事中产生什么防非止恶断惑正真的力量啊，然后闻思修嘛，闻慧而闻所成慧，正现正见具足，修所成慧境界具足，哎，正定境界具足啊，思所成慧正定具足啊，然后来契入无分别智的正悟。如果在这些名与义落日宗派的妄执啊，在感觉好像他是打着破邪显正的旗帜行自是非他之时啊，所以学佛法落入到这样子就比较不好啊，比较不好啊。所以有名有义的法，法实不在名中，不在义中啊，不在名义之中，也不离名义，事实幻有，没有自信可得。不要把所修行的佛法把它什么，把它自性见化，把它绝对化啊，把它绝对化，把它绝对化会怎么样啊？我举一个例子了哈，念阿弥陀佛很好，如果把它自性见化会变什么？只有念阿弥陀佛好，执着再转身没有念阿弥陀佛就是不好。人家要去慧智讲堂经讲课啊，嘿，都是在那里行名起义而已，哎，这样会不会犯了这个诽谤佛法的过失呢？啊，所以把所修行的佛法啊，把它自性见化，产生优越感、排他性，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啊。啊，佛教界会不会有这些现象啊？啊，会有哦，你们答的都比我大声啊。刚刚昨晚开演法师讲，答得很大声，就表示很懂。 还真有这些现象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要不要去在学习的过程不要犯这些错误啊。好，看八十三页受持的意义，从法门名义和受持的方法，进而论到说法者以说法次，这些唯有从如幻毕竟空中，才能如实悟解，知道应该怎样的受持啊。佛说金刚般若，如起相为如何了，如何如何，早就不是了。这是随顺世俗，以名句文身为表示而已啊。法门名称如此，全经的文句也如此啊，应这样的去受持奉行啊。这个名句文身，以我们中国文字的了解比较不好了解了啊，应该是学梵文比较了解了。如果学过英文，其余就是什么字母产生什么一句啊，单字再结合一句啊，每一句就变成整个经论的意义。所以我们听闻到佛法在我们的心事之中产生防非止恶断惑正真的力量啊，所以各位也才会一直来听讲佛法嘛啊，听讲佛法啊，其实也跟发心有关系的啊。如果你们以自利利他的心情来听闻《金刚经》啊，或是说，反正我已经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可做啊。听说那里讲的不错，我们就去听吧。刚开始这样子也无可厚非啊。或是说，听经完以后口才比较好，可以跟他们一较长短。跟什么？跟菩提心、出离心、性空见。了不相干了，同样都在听闻经论啊，但是发心的心地不同，所得到的结果啊，所得到的因缘也会有所差异啊。所以佛门大开啊，种种的因缘会有人进来啊，无所谓。但是透过常常听经闻法的熏习，变成我们的因地心。渐渐的调整个正确。你如果真的发心啊，自利利他啊，以弘扬佛法为己任，你会发觉，就算你在因地听讲学习的过程，那个误解会不一样啊，那个误解会深入很多啊，至少比蒙听蒙听啊，或是说要以人争胜的心理啊，会好很多啊，会好很多啊。所以佛法的自利利他啊，不是上台讲经叫做自利利他啊，在因地学习的时候就以自利利他啊之心来学习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无法可说啊，这个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啊。这里是八十二页啊。前在己如来为证说过啊，那里是耶佛证离言以名无所说，这里是耶法的离言以说明啊。我们来看前面的五十九页了啊。这里是八十二页如来无所说，我们把全部《金刚经》的经文如来无所说的，我们都来跟他看一遍好不好？啊。我们看前面的五十九页啊，贤圣无伪同证啊，举如来为证啊。须菩提，疑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起，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法，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我记得刚出家去新宗的家里， 信众家里会吃很好吃的东西、哦、还有红包供养，然后就问我这句话、啊、师父，金刚经里面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怎么解释、哦、这个我会发觉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吃的、哦、红包也没有那么好收的、哦哦、这一句、哦、什么叫做贤以圣、哦、大圣佛法的贤以圣，实住实行实慧相、哦、内凡位就是贤圣，般若波罗般若无分别智的正悟，初地以上菩萨叫做圣、哦、所以就是正悟的空性而有所差别、哦、那时候我还有一点点的概念、哦、所以稍微有跟他回答了一下、哦、所以这里其实这里印老的科判、哦、贤圣无为通证，己如来为证、哦、所以这里是菩萨得明心菩提啊。般若经里面都是采取什么佛无所说法、哦、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证悟般若波罗蜜的圣者、哦、就是会离什么离言说相、哦、般若波罗蜜的正知离言说相而说佛无有说法。哦、这里后面有谈到这个正法以、六十页有谈到所谓正法与教法、哦、这些上个应该是上个礼拜吧，你们这里都学过了嘛、哦、好，我们再来看无所说法里面还有120页、哦、120页、哦、我好像捞过界了、哦，法音片满意，有没有看到那个心事？这个应该是开仁法师还有延颇法师要讲的内容、哦、我们先来念一遍、哦、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刚刚讲这个己如来为证，那里是明心，明心得明心菩提，有般若波罗蜜的正知，也能够什么？也能够啊离言啊，这个正悟离言说相，离能权所前啊，离能权所前啊。所以这里讲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我们来看一下120页、哦、有分成为证以与以证法性生生的菩萨、哦、也就是说凡夫 凡夫还有行思观、哦、证悟的菩萨里面就能够证悟法的理眼、哦、证悟法的理眼、哦，无法可说而随俗假说、哦、令众生从言说中体达无法可说，这即名为说法了、哦、这即名为说法了、哦、我们看了这三段的经文、哦、再来看回来、哦、再来看回来。其实大圣的空中、哦、般若波罗蜜从证悟者的角度、哦、无言说相而说无法可说啊、其实大圣的有中 大圣的有中像成为世论、啊、他会抉择佛无说法佛有说法、啊、无说法就像刚刚所讲的、啊、这个、因为这是般若经里面大般若经里面都会提到嘛、啊、但是成为世论、啊、的数据啊，他就会从佛有说法的角度、 啊，辗转增上力，二世成决定，此谓以闻法者的本愿，悉闻正法为增上缘，于佛陀世上决定有悲心及无漏闻意之相升起，又以说法者佛陀无漏世上的闻意为增上缘，闻法者的心事上或有漏或无漏，是闻者是否经以见道而定，决定有无漏或有漏的闻意及其智慧升起。所以说听闻佛法者是有见道，也就是说有证悟般若波罗般若波罗蜜跟无般若波罗蜜，它有分别，它有分别。所以这稍微谈一下，稍微谈一下，让我们从这个言说去言说之中去体悟，去体悟离言说相，执着言说相，执着于法义，就好像刚刚我举过例子了哈。有些佛法啊，他会好好的修持啊，有些把他所行的佛法，把它自性见化，把它绝对化，听到跟他不同的，他不会说跟你不同哦，他就说你不对哦。所以为什么要先抉择所谓的全体佛法啊？有些是站在中观般若大乘里面讲的，中观般若大乘里面的佛陀观呐，跟唯识大乘真藏里面的佛陀观呐，也不是说都完全对立了啊，但是在文字的表现上有比较不同的地方啊，有比较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时间到了哈，我们休息个几分钟。哦，还有文章还没有到哈，到我们讲到10:10，哦，10:啊，讲到10:，我这里好，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发处非始，发处非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啊。须菩提，一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我们再来看131页，还有133页，也有类似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131，有没有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一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为尘众。再来看133页啊，世界，我们一起念啊。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这个我们开仁法师编的讲义哈，把这个微尘啦啊，即微啦啊，这个编写的很清楚哈，还有所谓的善空法门啊，所以这个微尘啊，等下次你们讲开仁法师讲的时候，就叫他要讲详细一点啊。微尘啊，这个部派佛教里面讲的机尾啊，看到这个机尾实在是会不会伤脑筋呢？你们听会不会很伤脑筋呢？近代研究小的粒子的学问叫做什么？量子力学，研究 这个世界 叫做什么？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呢？那个量子力学容不容易啊？我稍微 Google 一下哈，也有的法师在研究这个极微跟什么量子力学的一些关系啊。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分子里面有所谓的核子啦、电子啦啊。我们以前好像周期表好像都要背哈，化学，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矽、锂、硫、氯、氩、钾、钙、抗太锌、过锰、铁、钴、镍、铜、锌啊，初中时候背的，现在叫我背啊，也背不起来，初中时候背的哈。我在高中时代就有听过所谓的夸克这个名词。最近看那个 Discovery 哈，我已经看过第二次了。那个研究那个粒子啊，什么粒子中的幽灵作用啊，那个我也不会描述了啊。或是所谓的海德堡测不准原理，这些似乎了可以为无自性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注脚，做一个注脚啊。当然。这个微尘啊，极微，极微里面是部派佛学所分析到什么最小的粒子啊？但是以佛法大乘佛法所谓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就是破除什么实有实在性的极微。唯识二十论里面也有什么？就是用唯识变现的角度啊，其实里面都在抉择什么破除这些实有实在性的极微啊。我们看，时间到了是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